上说天文，下说地理，再说音乐和电影，我们什么都不懂，我们只想说点什么。
那我们现在来聊聊音乐，我们这一期音乐的主题是莫扎特的八松管协奏曲，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名字。那在聊这期节目之前呢，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话想给我们说，可以通过各种方式，评论、留言、私信，在各个平台，例如喜马拉雅、苹果 Podcast 上，把你想说的话发给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来聊，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乐曲。
Thank you. 巴松管协奏曲，巴松管又叫大管，就是最大的木管乐器，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木头制的管，然后它音域比较广，然后尤其是主要是低音域它比较低，所以声音比较低沉整体来说。然后我听到这首作品主要的还是第一次听，是很早以前了，当时刚听古典乐没多久，莫扎特也算是领我入门的这个作曲家之一，有一张DJ 公司有一张这个莫扎特的木管协奏曲的专辑，其中里面就有这首作品，当时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，就是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听的感觉我其实还是怎么说，还是历历在目的，感觉是特别特别逗的一首作品，特别能给人带来欢乐那种感觉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就先说这张专辑的话，它里面其实是包括了莫扎特的巴松管协奏曲、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和长笛协奏曲。就是我们听古典音乐就发现，其实钢琴协奏曲、小提琴协奏曲其实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像木管这些乐器的协奏曲其实并不是很多，相比起钢琴协奏曲来说可以算是少之又少，所以每首这样的曲目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珍贵的，因为可能这个乐器本身独奏的乐曲几乎就没有，可能除了像巴赫可以写出无伴奏长笛奏鸣曲，或者还是叫无伴奏长笛协奏曲，反正就是长笛一个长笛在那儿声吹，其他人没有，包括小提琴也是只有巴赫写了小提琴无伴奏，还有伊莎还是伊萨伊，反正他写了小提琴无伴奏，其他人一般来说独奏的乐曲除了钢琴写的都是很少的，可能更多都是小品，不是这种成型的大作品，所以对于这些木管乐器来说呢，有那么几首协奏曲还是非常怎么说，不管是对于学乐器的人还是对于喜爱这个乐器的人来说，对于他们的聆听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，很重要。而这些木管乐器，其实我觉得是木管乐器本身音色都是普遍好听于铜管乐器的，因为怎么说，它的音色更圆滑，不像铜管乐器可能相对比较刺耳，然后音色都比较好听，尤其是单簧管我现在非常喜欢。但这次说巴松管呢，主要是因为它的这首协奏曲实在是太好玩了，所以还是跟大家讲。 这首作品当时我听的第一感受，就像因为巴松管它的音声音非常低沉，它跟乐队配在一起，它在乐队里几乎算是声音最低的了，它比大提琴的声音有时候都要低，所以就感觉就像是，而且它因为它的声音比较低呢，对于吹奏乐器的人来说，对于它的气息有很高的要求，所以吹的节奏很难吹得比较快，一般都是吹得相对慢一些，所以它跟交响乐队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好比像是，就是怎么说，听这个作品的我一个很直接的感受，就好比像是一个250斤的胖子和120斤的瘦子，瘦子在前面跑，胖子在后边追，然后主要就是在描写这个胖子是怎么样的跑，像身上肉在颤，然后他气喘吁吁，他跟不上那个瘦子，然后就觉得特别欢脱的一种
画面感，不敢想象。
对，虽然但我说的可能有点怎么说，有点太接地气儿，但其实这个作品他用这样一个形式呈现出来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，就感觉真的，我当时就觉得听这个曲子真的很，因为我当时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，比较胖，一走路下巴颤，你知道我一下就想到那个同学，想他下巴颤，你知道是这，你想想是件很好玩的事情。
我有个同学还是灵活的胖子。
就反正这首作品，我觉得，就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有这个可能体型稍微有一点丰满的朋友，可能会对这首曲子有更直观的感受。我觉得还是。
你可以边捏自己的肚子边听这首乐曲，
对，或者边拍自己的肚子边听，可能你感受到这个，就感觉因为乐曲它确实是，巴松管它演奏的时候啊，它气息的控制让这个它旋律听起来是很有弹性的，而且它声音很低，所以你就包括它的节奏就很像这个，就很弹，我
Q 弹 Q 弹，
对对对，是非常好玩的。然后其他的就是包括这些。其实我刚才说到巴赫，我其实又想说到这个，因为想到了巴赫的无伴奏长笛协奏曲还是奏鸣曲，因为虽然一个乐器的作品应该算是奏鸣曲，但是它本身它可能在形式上它会就反正就我真的有点记不清了，奏鸣曲协奏曲，我现在这个巴赫的无伴奏一说我容易说乱，但是就那首曲子，我感觉巴赫又想到了，就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，在别人只能通过一个乐队和一个乐器来平衡，让乐器的音色不至于让人觉得刺耳或者让人觉得单调的时候，他写单独一个乐曲，单独一个乐器的作品可以写的，比如可以写出一套组曲，写出连续六首作品，整个时长甚至超过2个小时，我觉得那真是怎么说呢，在音乐史上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听一听这个巴赫的无伴奏的这乐器的作品，然后再对比一下协奏曲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感觉。